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在线上的朋友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吴美文肿瘤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免疫与抗癌。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吴医师之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这个机构以及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希望之星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的宗旨呢是希望能够协助全美国的华人癌症病人以及重症的患者还有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以及语言心理的障碍来面对疾病。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希望之星在去年2016年的10月已经拿到加州的安宁疗护的执照，所以我们在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已经开始服务生命末期的病人以及家属。如果您知道在这一个地区，就是旧金山南湾地区，有病人或者家属需要这个安宁疗护的服务的话，请您把我们介绍给他们。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呢，除了在旧金山南湾地区提供安宁疗护的服务之外，我们有一个全美的电话关怀热线，就是1-888-663-8585。透过这一个电话关怀热线，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可以接听癌症以及重症疾病的患者或家属打来的电话，我们可以透过热线来提供心灵的支持。除此之外，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四的傍晚6点钟加州时间，我们提供这个全美的电话教育讲座，希望能够把一些医疗相关的知识介绍给大家。那我们也有这个在本地呢，我们也有这个癌友的互助小组，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的中午举行的。那我们有一个这个 support group 叫做 Rainbow Support Group 彩虹互助小组，是针对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或康复者所举办的，所以欢迎大家告诉大家。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很荣幸邀请到吴美文医师来做这一个演讲。吴医师呢，在过去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帮我们做一个电话教育讲座的专题，所以他是一个博学，并且也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肿瘤专科医师。在他服务的 Seton Medical Center 他也对当地的华人癌症患者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再一次呢要非常感谢吴医师为我们准备今天的讲题。吴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对，我在听呢。
OK， 好的。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您，大概有30到35分钟的时间，请您来分享您今天所准备的内容，然后有差不多15到20分钟的时间吧，给线上的朋友可以问问题，这样可以吗？
好，好的。
OK， 好，谢谢您，然后把时间交给您了。
好，谢谢 Emery 的介绍哈。我是吴医生。今天的题目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免疫与抗癌，就是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因为呢，近年来在抗癌的领域，免疫治疗的话题很热门，然后呢，免疫治疗迅速发展呢，也确实很有成效，为癌症患者带来了很多福音，就是很多好消息。那从2016年开始吧，我就注意到，就说经常会听到好消息，就说 美国的药物管理局又批准这个新的免疫治疗药物了，或者原来有的那个药物那个应用范围扩展了，这些就很多。但是呢，随之而来呢，又常常听到病人或者家属呢就常常问，那免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说人体的免疫力和人体的抵抗力又有什么不同呢？那应该做什么吃什么呀，或者要做什么呀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呢？下一步就是免疫治疗是怎么一回事，在什么情况下癌症病人可以用免疫治疗去抗癌？还有呢，就说免疫治疗那么好，能不能够取代其他的抗癌的方法呢？这样这些问题经常有，所以今天呢就想就是围绕着免疫与抗癌就大家讨论一下。就说我常常呢就从人体天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开始讲的，讲到免疫与抗癌。因为就说其实我们天生的很多器官，很多身体的正常的组织都已经有很多自我保护的功能，就说很简单，像皮肤啊、毛发啊、呼吸道的分泌腺体啊，还有我们负责排毒的肝脏、肾脏，这些器官能够抵抗致病物质的侵入，或者呢受到任何外来和内在的因素导致细胞受损，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定能力的修复功能。那这是在器官水平方面的第一道自我保护防线。第二道自我保护防线呢，就是在细胞水平的，这些呢常常往往跟抗感染有关，而且人体呢能够将自己内部的衰老的死亡的损伤的细胞能够鉴别出来把它清除的，这是自我进化的过程，这是第二道防线，是细胞水平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牵涉到我们的免疫功能方面的，就是说我们人体天生有一套免疫系统，能够鉴别和清除人体内的异常产生的异常细胞，就是从正常的细胞演变成不正常，然后如果失控的话最后导致成为癌细胞。那我们人体本来有一套系统呢，是能够起到鉴别这些异常细胞的作用，然后把它们及早清除。那跟免疫功能方面有关的呢，就包括了免疫细胞，像我们的扁桃体啊、淋巴结啊、胸腺啊、骨髓啊、脾脏，这些通通都跟我们的免疫功能有关系，因为它们产生免疫细胞。那免疫细胞属于哪一类的细胞呢？就是主要就是讲白细胞，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白细胞的淋巴细胞，还有血液里面的吞噬细胞，这些细胞就是起到免疫的作用，下面我们可能会常常提到。好，那提一下免疫的生物学的定义。那到底什么叫免疫呢？这样子就是按照书面上说呢，其实你记住就是两大类的免疫，一个是主动的免疫，一个是被动的免疫。被动的免疫呢就跟注射含有抗体的血清，或者母亲通过胎盘传给婴儿的那一套血的循环系统里面含有抗体，那个是被动免疫。主动免疫呢就是通过特殊的功能的血细胞，或者对所接触的抗原物质产生抗体产生的免疫作用，就像疫苗啊那样，就是很好的例子。那重复一下了，免疫系统的组成，一个是免疫器官，一个是免疫细胞，还有免疫活性物质，就是三大类，其实是一个一个层次往下细分的。 那免疫活性物质呢，主要是指那些由免疫细胞或者其他细胞产生的发挥免疫作用的物质，比如说淋巴因子啊、溶菌酶啊或者抗体啊这些。好了，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就说除了抗癌以外，其实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呢还包括了，就说怎么对付外来致病的微生物，比如说病毒的感染啊、细菌的感染啊那样，这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大方面的功能。另外呢，人体的免疫系统呢还能够识别和清除体内产生的异常细胞，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就是免疫系统的抗癌功能。还有呢，它的清除方式是怎么把那个从正常细胞变异到不正常，往那个癌细胞方向发展的那些细胞，怎么把它清除呢？那如果能够有机会上网看到那些视频的话，正是它确实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人体的免疫细胞它是分工的，有些细胞负责发现哦，这里有不正常的细胞，然后就负责通过一定的方式通知另一组的那些免疫细胞过来，主要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白细胞。好了，那些就像战士一样跑过来，就把那个敌人包围了，然后就把它通过各种分泌各种化学物质啊，或者把它吞噬下去，把它消化掉，是有很多这些过程的。这就是我们人体内部经常正在发生的过程，自我保护的。还有人体的那种如果有炎症，免疫系统在那个消除炎症恢复正常的过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讲免疫功能跟抗癌的作用哈，那我们就不得不要提到那人体的癌细胞是怎么发生。就说我们人体呢由600,000,000,000个细胞组成的，细胞核里面的 DNA 呢就有含有那个基因啊、遗传指令。那在生命的进程中呢，老的细胞会衰老死亡，新的细胞就产生。那我们出生以后，人体很多细胞不同功能的细胞呢会不断的分裂啊、繁殖啊，然后人的个体就从小变大这样。但是呢一生里面同样一个细胞一代一代的那样繁殖下来呢，常常会发生错误。这些错误呢如果不被体内的自己的自我的免疫功能发现，这些发生错误的细胞会把这个错误越搞越大，最后变成完全失控，就成了癌细胞。如果人体受到致癌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抽烟啊、环境污染啊、病毒感染啊、精神压力啊，这些都会是致癌的因素，会导致正常的细胞基因构造受到影响，就会有可能成为癌细胞。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人体的免疫功能够强大，那就包括了免疫细胞啊、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活性物质的功能，如果是正常的话呢，那些不好的细胞出现以后会及时被发现，而且被好的细胞把它消灭掉。那如果癌细胞已经发生了呢，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还是会发生作用。就说在很少量的癌细胞产生以后呢，人体正常免疫功能可以把它们清除，让它没有可能生长成为肿瘤。或者呢，即使那个肿瘤已经形成，如果人的免疫功能够强大呢，也能够配合外来的治疗，像化疗啊、放疗啊这样子，能够使外来的治疗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然后呢，有时候比如说做化疗，那人体 的抵抗力下降啊，容易产生感染。如果免疫功能好呢，就感染的机会就少一点，就能够使化疗能够完成，不会因为感染之类的并发症中断治疗，这样子的话也能够使治疗能够顺利完成，然后达到较好的效果。那这些呢就是在抗癌过程中人体免疫功能的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呢我常常跟病人说，人体免疫力本身就是最好的抗癌药，对不对啊？因为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常常病人就问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呢？那一般的 common sense 就是说，一般讲的就是说，也不用说要吃很贵的补药啊，或者什么，关键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健康的饮食啊，像美国癌症协会推荐的一些蔬菜水果干果等等这些我在那个给大家写出来那个 handout 里面也提到另外呢就要有良好的睡眠，高质量的睡眠，让身体能够有机会就是放松的情况下，就能够使那个吐故纳新那个过程能够质量好一点，这样的话也是能够使免疫功能有机会就说强壮一点。另外呢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对免疫功能的巩固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心态，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其实对免疫功能是起到举足轻重的那个作用。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低下，他人体有一套系统，就是精神内分泌调节系统。如果精神方面是 depress 啊，太抑郁啊，或者太负性的那种情绪呢，它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损害很大的。所以一场打击啊下来啊，或者就说家里很亲的人去世啊，这些是很大的打击。一个人呢这个情况下是很容易生病。有很多时候吧，癌症病人他就说回顾就说这个抗癌经历，就都有这个体会，就是说如果情绪是好的话呢，那个治疗效果也好一点。有时候呢，一个人处于长期的压力之下，也会增加患癌的那个风险。那上面就讲到一些人体免疫功能的基本的知识，下面呢我们就讲讲免疫疗法抗癌。那总是说免疫疗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药呢？还是打针呢？还是吃药呢？还是其他的方法？那总的来说，免疫疗法的定义呢，就是说通过多种手段调节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讲到抗癌，也就是说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有时候是通过外来的药物诱发人体，就是说刺激它的免疫功能增强，达到抗癌的作用。有时候呢，就是把人体本身的一些特殊的免疫细胞抽取出体外，然后在实验室经过处理，使这些有效的免疫细胞能够改变它的特性，使它更有力的去消灭特定的癌细胞，然后又把它们回输到人体，是这一类的方法。那讲到免疫疗法呢，又分了特异性的免疫疗法和非特异性的免疫疗法。特异性免疫疗法呢，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呢，也有点像那个靶向治疗的，因为它有特定的目标。 他就说先找到癌症的特定的一些特点，就是我们说的是抗原，然后呢在身体里面呢投以抗原，就说特别给那个病人身体给他那个癌症的特定抗原，然后刺激针对这些抗原的抗体产生，或者呢就像我刚才说把它抽取出体外，在体外处理过，然后再输把大量的抗体输进体内，以形成对抗那个癌细胞抗原的抵抗力，就像打疫苗那一类的方法，这是特异性的免疫疗法。还有呢就是非特异性的免疫疗法呢，是通过它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综合性的提升人类固有的免疫力，然后更有力的去封锁癌细胞，就是把它固定然后将它消灭。那这就是就大类啊，就是特异性免疫疗法和非特异性免疫疗法。那现在就是说临床上呢就把免疫治疗主要分有四种类型，一种呢是单克隆抗体，这些是有一点点像很多医学名词那样不要紧，你大概听过大概有个印象也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第三就是那个抗癌疫苗，这个好理解一点。第四呢就是其他非特异性归成一大类。那可能要提一下抗体和抗原的概念哈。抗体呢它其实是一类蛋白质，每一种抗体呢就是有相对应的抗原跟它结合，就像锁跟钥匙那样的，那个锁就是抗原，那个钥匙就是抗体，这样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样的抗原抗体的反应，这就是最常见的免疫反应。那如果是外来物或者体内自己的细胞异化成为不正常细胞，那它对于机体的本来就是一种抗原物质了，它会刺激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相对应的抗体。那抗体在它实际上就是蛋白质嘛，小小的嘛，它在体内通过血液循环，然后呢进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遇到它的敌人那样子，遇到它对应的那个的抗原，比如说癌细胞，它就会结合起来，然后那个抗体会产生一系列的免疫反应，把带着那个抗原的那个癌细胞把它消灭掉，就是一般的概念讲免疫抗癌就是这样子说的。那什么是所谓的单克隆抗体呢？其实呢这是人工制造的免疫系统蛋白，专门为对付某一类的癌细胞特定设计。那因为它针对性很强，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治疗某一种癌细胞的效果，同时呢对正常细胞影响会少很多，那个副作用呢是跟那个一般概念里面的化疗是不一样。然后呢单克隆抗体里面呢又分很多的，一个是裸的单克隆抗体，就是说它自己就搞定了那种，它整个工作机制过程它不需要其他。那常常呢这些是什么药物呢？就是说这些抗体呢它先是跟癌细胞的抗原结合了就成为标记，然后呢它通知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带有这些标记的癌细胞，通知那一组消灭癌细胞的免疫细胞过来把它消灭掉，就说增加那个鉴别的监测鉴别的效果。有时候呢这些抗体呢是通过针对免疫系统检查点的作用增强抗癌的免疫反应。 还有一些结合型的单克隆抗体呢，就像我们放射治疗的医生呢也会牵涉到的，就是说它让这些抗体呢跟有放射免疫治疗的一些特殊的东西结合起来，比如说跟我们讲的有一种药是 Zevalin， 它本来呢是一种抗体，这种抗体呢是专门针对 B 型淋巴细胞上面的一种特殊抗原叫 CD20， 但是另一方面呢，它通过就是药物方面的制作呢，能够把带有放射性活性物质的东西叫做 Yttrium-90， 就是金属边一个金字，右边一个铅，一个乙字，那个是毒液吧，它是一种同位素，它就跟这种抗体结合起来，然后这种抗体呢又针对那个淋巴细胞癌上面的那个抗原结合，这样子吧，一个抗体把有放射活性物质的东西跟那个癌细胞结合起来，那带有放射活性物质的那个小分子就直接跟那个癌细胞很近距离的接触，那然后就给它放射能量来消灭它。那因为它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这种放射性物质呢它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不会影响到身体其他地方，也更不会影响周围的人，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治疗某一类的淋巴细胞瘤的一种药，这实际上就等于放疗跟那个免疫治疗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化疗药呢，如果你单单给它呢，它针对性不强，而且毒性很大，但是如果跟抗体结合了，这个抗体就把这个化疗药带到它针对的那个癌细胞那里，就让那个化疗药只是针对那个癌细胞起作用，这样子的话这种也是化疗，但是它也是免疫治疗，这些也是很有发展的前景。那就说有些病人说那不是很好吗，会不会能够取代一般的化疗啊，那样是不是这一类的免疫治疗就没有副作用呢？实际上也不是的，就说一般的单克隆抗体的免疫治疗的副作用呢是像过敏反应，就像其他药物一样，也会有些病人会遇到很严重的过敏反应啊，或者发烧啊，或者感到很衰弱那样，有些病人还是会有恶心呕吐头痛，还有腹泻也是常见一个副作用，有些病人就出皮疹啊那样，或者低血压这样，这一类也是常见的副作用，但是它不会像化疗那么普遍那一类的全身性的反应那么严重。另外呢想提到那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大家可能还记得美国前总统卡特James Carter， 他是黑色素瘤肿瘤，但是扩散到大脑，扩散到肝脏，但是呢他应该说是第一个很成功的病例，就是说通过用 PD-1 单抗体去治疗那个转移癌，不过呢实际上呢他的肝转移病灶呢是通过手术切除的，他的大脑的脑转移病灶呢是通过放射外科，就是那个 radio surgery 那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放疗控制住，然后呢他就长期用那个药叫做 Keytruda， 那个是 KAYTRUDA， 这个药现在用的最普遍了，就达到很好的全身控制的效果，那到现在他还挺好的。那后来呢美国的 药物管理局呢又把这种药扩展到不但是黑色素瘤，还可以用于非小细胞肺癌，可能在座现在的听众里面可能有人已经在用这个药去治疗肺癌的，还有肾癌、膀胱癌、头颈部的上皮细胞癌、核结生式淋巴瘤等等呢，这个药都批准用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故事呢，是讲一个小女孩吧，是英国的小女孩，2015年的时候1岁，那她接受了一种免疫治疗，就是 CART 细胞治疗，当时她的白血病已经很严重了，基本上其他方法都用过都失败了，但是呢医生呢就给他注射，其实那是试验阶段的，就把他的身体的 T 细胞，就是很特殊一种免疫细胞抽取出来，在实验室经过改造，经过基因改造，使这个 T 细胞针对这个小女孩身体的白血病细胞有很强的攻击力，然后给她输，就说使那个改造过这小女孩本身的正常 T 细胞改造过以后，就在实验室把它增加，就是促进它复制很多很多，最后给她注射了大概5000万个这些 T 细胞，然后这些 T 细胞进入她体内呢，就追踪和杀死那个白血病的癌细胞。后来呢，就说她完全身体里面白血病细胞完全消失了，到现在为止还很好。大家说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现在这种免疫治疗的技术也发展得很快。比如说在美国最好的那个癌症中心呢，那个 MD Anderson 那里就采取这种方法治疗50%以上的黑色素瘤病人，有很好的治疗反应。那刚刚结束的美国那个 ESCO 的那个肿瘤，全美国肿瘤会议，全世界的人都去参加，这方面呢报道也很多，有一些是用这种技术做的药是治疗那个multiple myeloma， 听说效果也非常好。那这些呢就是很好的前景，但是呢前面还有很多难题要攻克的。这些在我给你们准备那个 handout 里面，你们还会读到提到其他一些就说现在治疗效果很好的免疫治疗药，大家慢慢看。那最后呢，我是想就是很快讲一下，就说我们怎么看待这免疫治疗，它有很多新的药不停的出来，很新，那是不是我们就说我们传统的治疗都不要了，像外科放疗，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电疗还有化疗，是不是不要了？因为那些治疗传统的治疗呢，确实我们有很好的经验怎么用它们，但是呢那个副作用也是永远是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就说我们不要以前的，我们用免疫治疗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呢，一定要就说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呢，一定要针对那个病人本身的情况，就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一种神药，就是下去以后那个所有的癌症都能够有效果，并不是这样子的。关键呢叫摸索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些免疫治疗还可以怎么样有效的去跟让它去结合其他的治疗方法。到现在为止临床上那个免疫治疗呢只是批准用于很多晚期的癌症病人，就是说其他治疗失败了那再用它，或者用于一些病人他的身体情况不好，或者年老的病人他不能够接受比较强的那个治疗，那 一开始他们就用那个免疫治疗，然后呢，也不是说，人家用那个 Keytruda 的，比如说人家用 Keytruda 的治疗这一种非小细胞性肺癌效果很好，那我也一定会效果好，也不一定，因为不同的肿瘤细胞它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学那个分子生物学的特性，所以一般化疗医生呢，先要把那个癌细胞的样本送去实验室去做一系列的检测，有些病人他的肿瘤细胞上面就比如说没有那个抗原特性，所以某一些免疫治疗的抗体也不适合用啊，所以就说要根据病人病情的具体情况去进行评估考量啊，才去选用。那我今天可以留多一点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吧，啊，或者大家问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加进其他一点其他一点讲免疫治疗方面的知识吧，好不好？
好，谢谢吴医师。那我们现在我们开放让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那如果您想要发问的话呢，请您按三个键，星号六一这三个键 star six one。当你按这个星号六一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的荧幕，我会看见有谁排队在问问题。当我看到有人在排队问问题的时候呢，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当您听到我的宣布您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发问了哈。那发问完之后呢，我会再把你消音，让吴医师呢能够比较专注的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你的发问完之后呢，如果你还有后续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排队来来问问题，一样呢再按星号六一。我们线上的第一个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5838，请您现在发问。
我想请问医生，听得到吗？
听得到。
上个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发现他是那个肾脏癌第四期，那癌细胞都已经转移了，甚至已经转移到他的膝盖里面了，就脚的膝盖里面了。那我今天知道他是好像他用的是标靶治疗，吃了四种药，然后可是反应太强就改成两种药。那我的问题是说，据他太太跟我讲说，这个标靶治疗是希望能够让他癌细胞不要乱跑，以后再把肾脏拿掉。我刚刚听了你讲的追踪那个癌细胞的治疗方式，像他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吗？
我想他的负责治疗的应该是化疗医生吧，他化疗医生应该会考虑到这些。那对于肾癌呢，现在也有很多新药的，就是也是以标靶治疗为主，那对有些病人呢效果是很好，可是呢有时候没有试过还没用过呢，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病人的承受能力吧，那就有很多细节要调整的，比如说调整药量，处理病人的其他的那个副作用啊，那样子。那确实有些病人呢是本来那个药那个标靶治疗药物应该是有效，但是他受不了那个，就说那个接受能那个承受能力不可以继续下去，那这些情况下也可以让他的医生再选药，这其中呢也可以去考虑那个 Keytruda 的，但是他的医生肯定要给他做那个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检测，看看他的癌细胞对免疫对那个 Keytruda 的会不会有好的反应，这样子。就说像刚才你提到的病人，像病人跟医生之间的沟通呢也很重要，就说现在病人 大家上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一段讲的信息跟自己能不能自己的病况对不对得上号，这些都不要紧的，你可以写下来，然后看病的时候也跟医生沟通，问问医生，那现在我用这些药效果不好，或者我是承受不了它的副作用，能不能改药，这样子。我有一个病人，我前天看他来复诊吧，他就是说他是属于那个卵巢癌复发了，这样子做了化疗，做了六个疗程了，有一定的好转，他的复发的病灶是在直肠，就是牵涉到直肠，也是在那个盆腔里面，那化疗该做的做完，还不能够完全消除。那他是比如说好像是二月份的时候，那医生还是觉得怎么办呢，这样子还在继续动脑筋想想吧，可是一下子三月份的时候，就是药物管理局就出了一个新药，专门对付这些复发的控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这些卵巢癌的病人，那他马上好了，因为他前面做过的效果不好，那现在新的药出来，那他很快就用上那个新的药，很高兴，但是至于效果怎么样还不知道。还有个病人呢，就说像前几个月问医生这个药我能不能用免疫治疗药，医生说现在还没有指标，就说保险公司也不批准，因为 FDA 没批准，到了两个月以后就说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可以用了，这样。所以病人还是主动一点，就是跟医生沟通，问医生，也让医生去 pay more attention， 就是注意一下哦，我这个病人处于这种情况下，看看最近有什么新的方法、新的药物，那个起的效果好的，就可以给病人带来最好的那个治疗的效益，是吧？
谢谢吴医师。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呢，我在幕上面看不见，所以你如果刚刚按了星号六一这三个键的话呢，您现在发问。
是的，我想请问一下哈，像这个免疫治疗法通常是在哪一种cancer 是比较有效，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免疫治疗法是不是可以跟 radiation 还有chemo 啊一起做，还是说通常要等到譬如说这个chemo 做的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才开始用免疫治疗法。那通常还有 sorry 最后一个是免疫治疗法通常是怎么，是一个是要做六个 case 六个 treatment 呢，还是因为像 chemo 他都有会讲说你要做六次三次或几次， radiation 也是也要做几次，那免疫治疗法是有没有说通常一做大概就是至少要六个 treatment 还是什么之类的谢谢。
这样子就说有一些免疫治疗药呢是一个药是针对一把锁的，那个是比较特异性的那种治疗，比如说我刚才举例说的那种叫 Zevalin， 那个是一个抗体跟有放射标记物标记的那一种，它主要就是针对那个非核结深室淋巴瘤的那一类的癌细胞，用于其他不行，但是呢excuse me， 有时候呢就像广谱的抗生素那样，不是抗细菌是抗癌细胞，有些免疫药物呢它是针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某一些部位刺激它，让整个人体免疫系统都增强那个功能，所以它的抗癌的范围就广一点。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卡特总统用的那个 Keytruda 吧，他原来一开始的时候用于黑色素瘤，后来现在已经用到头颈部的鳞状上皮细胞癌， 膀胱癌、肾癌，还有非小细胞性肺癌，核结生是淋巴瘤，就是那个 Hodgkin's lymphoma。 那可能以后还会扩展它的用途，但是它临床上要有证明它是有效才行的。那我相信呢，就说慢慢的会有更多的比较广谱的免疫治疗药物。刚才讲那是这些药是怎么用呢？有一点点类似于什么呢？有时候会有点像那个标靶治疗，那个对我们说标靶治疗，和如果是中国讲靶向治疗，这样就是只要它有效，在这个病人的有生之年就一直用下去。那有些免疫药物呢，就是也是讲那个 K2 的，那个用的最多嘛。那个药呢，就是每三个星期它就是打一针，就是滴药的，很快的，也不是很长时间，就是滴点滴，然后只要它有效，病人就会一直用下去，这样子。它跟化疗不一样，化疗呢你用的有限度，因为就怕它的药性的毒性太厉害，比如说抑制了骨髓，那如果骨髓功能不能恢复，那会影响病人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产生并发症。但是有很多免疫治疗药物不用担心这个。那我那天才帮一个病人，帮他翻译看那个化疗医生，他也是问这个问题，那现在用这个 K2 的治疗他的晚期肺癌效果很好。那时候他说，医生，那我什么时候用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停？医生说一直用下去这样。那我最希望这个药要便宜一点，现在太贵。可是呢，再继续补充一下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是有些免疫治疗药物是有限度的，比如说那个 Zevalin 标记了那个放射物质的那些治疗药物呢，一般半年以内不希望重复用它，也是考虑到那就是说人体对放射线的那个承受的程度。那个结合使用怎么结合呢？就说放疗吧，到现在为止跟那个免疫治疗药物没什么冲突的，没有，就说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见到说病人在用免疫治疗药的时候同时做放疗会使那个放疗的副作用增加啊什么，没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也不用做调整。你说能不能够跟化疗一起用呢？他现在一般就是说化疗用的时候呢，他不会结合那个免疫治疗的，一般是在化疗用了，就是说如果化疗失效了，然后或者病人不能再承受化疗了，或者能够提供的化疗药都没办法用下去的情况下，病人就可以用免疫治疗，就是他一般保险公司批准的那些标准之一吧。如果按照他的机制吧，用药机制呢，如果病人正在用化疗，应该说最好不要同时用免疫治疗，先用了化疗，然后就像一种巩固形式的后续治疗或者维持治疗，用免疫治疗就比较好。
好，谢谢吴医师。下一位朋友，您的 first name 和您的如果有 YA， 您现在发问。您的分机号码是5819。
医生你好。
哎，你好。
我是那个肺癌患者，
嗯，
一年半以前做过手术，是那个非小细胞腺癌。
嗯，
然后做完以后呢，他在胸腺附近就发现了有那个七个细胞里头有一个细胞就是癌细胞。
嗯，
七个淋巴结里面有一个
淋巴结。
有一个发现了一个癌细胞，后来要我做那个化疗，因为我也快80多，快80岁了，我就怕受不了，后来就用那个塔西瓦，就吃了
那个是标靶治疗，
对，然后就吃了将近一年，最近换了一个药，叫基拉特瑞夫，就现在在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反正这两个药吧，都是副作用都比较大，什么腹泻啦、头痛啦，反正都差不多吧。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药要吃还要吃多久，因为这个年纪大了，老这个副作用，老腹泻啊，老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肝脏、肾脏损失啊，那个什么时候截止，这是一个问题，要吃多久？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3个月、6个月就要做一次 CT， 最近又有约我做 CT， 然后胸部检查，而且还要做脑的核磁共振，我就没有同意，因为这样我觉得杀癌细胞杀得很厉害，杀白细胞杀得很厉害，那免疫系统肯定就降低了，是不是有别的办法，不要做 CT 或者不要做核磁共振，就能测出来你这个癌细胞现在还在不在，有没有别的新的办法？
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核磁共振呢肯定不会影响你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啊，或者致癌肯定不会，核磁共振不会。 CT 呢现在是有一些是低放射剂量的 CT， 尤其是胸部的，医生可以考虑开那些，就是让你吃的放射量少很多。那相对于癌症来说呢，那个放射剂量吧，它导致影响身体的正常功能啊，白细胞那些呢，其实那可以忽略了，这个不用担心。那你倒是可以去跟医生探讨一下，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检测的方向呢，就是通过验血去检查血液里面游离的那种癌细胞的 DNA， 这个发展得很快，然后比较活跃，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吧，应该它能够帮很多病人解决你现在的这个疑虑，就是说不用做扫描，就是说希望能够知道身体里面有没有活跃性的癌细胞，因为已经知道它到了什么程度嘛，是在肺嘛，就或者就说把那个扫描跟这个验血检测结合起来，就说减少扫描的那个次数，这个是导师可以探讨，或者你就记住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发展，这是一个。另外呢，你说到那个标靶药物那个副作用很大，你也可以问问你的化疗医生能不能减药，因为呢他一开始这个药物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根据标准的量，像那个塔西瓦人人都150 mg， 后来呢就发现其实不用这么大的剂量的，很多病人长期用甚至25 mg 一样维持得很好，一样没有复发的现象，所以呢就现在他那个剂型也改了，不光是150，还有100的，还有50 mg 的，这样子甚至25 mg， 就是说可能减低了药量，那个效果还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副作用就减低很多了。我相信你的那个癌细胞呢应该是那个 EGFR 是阳性的，这个是很好的，就说就说那个癌细胞有这个特点的病人呢，通过那个标靶治疗，长期标靶治疗真是能够控制得非常好，有些病人已经有转移了，但是用着它就是全身就处于一种很平稳的状态，那就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对付那些副作用。那我觉得医生给你改了药，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西韦尔还有很多同类型的药，但是他们会使那个癌细胞没机会产生耐药性啊。如果他开始那个效果不好了，或者慢慢失效了，另一种药又继续发挥作用，攻击同样的标靶。是啊，我现在主要是建议你，一个就是跟医生讨论一下验血监测癌细胞那种方法，另外呢就是如果那个标靶药物那个副作用太大，可不可以考虑减药？
好，谢谢吴医师。那我这边呢，有一个问题呢，就讲到说您刚刚提到这个免疫疗法呢，大部分是用在于晚期的病患呢，或者那会不会就是说这个，我想肿瘤科医师有没有可能会把这个免疫疗法变成是第一线的治疗方案呢？
但是因为它实在太贵，那保险公司呢一般它就是先用那个标准疗法，它一般是这样，而且它临床经验还是不够，就是说不足以，就是说我跳过原来的传统疗法就用这一种。但是有些情况下呢，医生也可以就是跟保险公司讲，比如说这病人年纪太大，他受不了化疗，但是呢也应该接受治疗，怎么办呢？就用免疫疗法吧，那也可以。那像有些情况下那个白血病，我刚才举例那个英国的小女孩，2015年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其实也不是她，是她的医生给她用的那一种免疫治疗，她就是以这个免疫治疗为主了，到最后因为其他都失效了那样。不过那是白血病，跟我们一般平常说的肺癌啊那些又不一样。希望我觉得应该它一直会改善啊，提高啊，这样子，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药能够作为第一线的药吧，但现在还没有。
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个朋友他的电话号码是3649，您现在发问。
吴医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乳癌哦，他就是做完化疗跟那个标靶吃了5年的这个tamoxifen吃完了以后，请问他现在要 follow up 需要做些什么 follow up？ 因为刚好换了保险这样子。
就说到现在为止呢，就说一点什么复发的迹象都没有了，是吧？我相信是的，应该是的。那这些长期跟进呢，如果过了5年以后呢，你就看你的化疗医生，他主张你吃那个 tamoxifen 或者是我们叫内分泌治疗这一类的药，不是化疗，也不是什么，就是他抵抗那个女性荷尔蒙对那个乳腺组织那些不好细胞的起到的促进作用那样的内分泌治疗。有时候呢有些情况下就根据你原发的肿瘤的特点，有些病人呢就是说吃10年的药比5年要好，有些病人呢吃完5年应该够了。那长期的 follow up 呢，到现在还是就是推荐是两样的，一个就是由医生给病人做的那个乳部的检查，这是医生做的那个 breast examination， 然后呢另一个呢就是 mammogram， 还是 mammogram 作为一种长期 follow up 第一线的方法。那有些病人那个 breast tissue 那个乳腺组织太密集了，一般的 mammogram 常常看不清楚，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够申请做那个 MRI breast。那医生的检查，医生给病人做的乳部检查是推荐是每半年一次，然后那个 mammogram 啊或者 MRI breast 那些呢，就是一般没有其他问题，一年一次，是这种长期 follow up。
好，谢谢吴医师。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那现在呢线上也没有人在排队问问题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座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在我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我们先预告一下下个月8月17号的电话教育式的讲座呢，我们请到胡少辉注册营养师来跟我们讲一讲破除癌友饮食的迷思啊。那因为我想很多的癌友呢在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到底要吃什么东西，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些的迷思，那我们想请这一个胡少辉注册营养师呢来跟我们讲解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在这里呢再次呼吁呢，我们在希望之星呢最近有一个叫做 GoFundMe 的这样的一个 fundraising 的 campaign， 透过电邮把这一个GoFundMe 的这一个 link 呢传送给曾经跟我们联络过的这些朋友。如果您接到这样的一个电邮，欢迎您回应，或者是呢把希望之星介绍给您的朋友，让我们在这一个未来的服务呢能够有得到社区的支持，可以提高我们服务的品质。我们再一次呢感谢各位，也下个月我们可以在线上跟你们见面。那再一次谢谢吴医师今天晚上给我们的分享，那祝各位晚安，再见。
好，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